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主持了他的首次集会，启动了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在拜登总统退选的两日内，何锦丽已经获得了民主党领袖的关键支持，赢得足够的党代表支持，并建立了一个竞选团队。在集会上，何锦丽强调，如果他能够当选，支持中产阶级将是决定性目标。他还承诺将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确保全美堕胎权，并承诺如果国会将该法案交到他的台上，他将签署生效。何锦丽还说，他相信未来每位长者都能够有尊严地退休，并宣传了他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时打击金融利益集团的努力，认为这个为未来几个月的竞选奠定了基础。在结束发言时，何锦丽承认他的竞选活动在通往11月胜利的路上仍然面临着艰难的局面。他说竞选活动应该集中在打电话、敲门拜访和登记选民。这个礼拜三，经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获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盐湖城曾经主办过2002年冬季奥运会。礼拜三在总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盐湖城是奥委会考虑在2034年举办冬奥会的唯一候选城市。通胀持续，营运成本高昂之际，有能力和愿意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数量减少。在2002年举办奥运会之后，盐湖城20几年来奥运热度不减。根据申报团队礼拜三上午向奥委会作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作出了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都是一个钟头的车程之内，而且在该市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时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地都已就位，不需要新建任何永久性设施。礼拜二，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就7月13号前总统川普遇石未遂案进行质询。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局长帕里斯上校和警察兄弟会全国主席尤斯在听证会上作证，披露了这宗事件的更多细节。帕里斯上校在作证时说，在确认本案枪手克鲁克斯是可疑人物之后，驻守在监视岗哨大楼的两名巴特勒紧急勤务组警员离开了岗位去追踪克鲁克斯。警察在看到克鲁克斯使用测距仪时开始担心，并决定联系由特勤局监管的指挥中心，但指挥中心内的一名宾夕法尼亚州警察通过电话和短信收到这一讯息后，将消息转达给了特勤局，然后得到一个需要跟进的号码。当议员在听证会上追问帕里斯是否知道特勤局联络人在相片发送到那个号码后做了些什么事，他说不知道。这种非正式的沟通模式引发了国土安全委员会的疑问。帕里斯还说，在开枪之前，枪手在屋顶上留了大约三分钟。议员提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既然屋顶离集会讲台很近，为什么没有特工或者警察驻守在屋顶上？警察兄弟会全国主席尤斯回答说，拨打这些电话负责作出这些决定和制定行动计划的主要还是特勤局。今日美国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最新制裁，指控这些个人和实体参与支持北韩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对中国的6个人和5个实体组成的采购网络实施制裁，该网络总部位于中国大陆，参与了支持北韩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的物品采购。声明称，北韩公然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继续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此外，北韩仲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使得俄罗斯可以继续向乌克兰平民同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新制裁规定，呢啲被制裁嘅个人喺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嘅所有财产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并且必须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此外，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冻结人员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计持有唔少于 50% 股份的实体亦将被冻结，除非获得豁免。礼拜二，中共当局宣布巴勒斯坦敌对派别哈马斯同法塔克已经在北京签署宣言，同意停止多年争端，组建所谓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在7月21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八个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美国官员就表示，他们还没有审议这份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二重申，美国已经将哈马斯定为恐怖组织，华盛顿认为哈马斯不应该参与加沙的战后治理。以色列礼拜二迅速谴责了北京宣言，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坚称哈马斯的统治将被击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及其他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交战仍在持续，这次演讲旨在加快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表示，加快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大大加速结束加沙战争，并有助于防止中东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他还引用了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向美国国会寻求援助时的呼吁，声称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任务。演讲引发数千名抗议者前往国会大厦附近举行示威，他们谴责加沙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反驳外界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称有关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无耻的诽谤。这次演讲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欢迎，内塔尼亚胡计划礼拜四会见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并在礼拜五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上个礼拜日地球温度达到了有史以来测量到的最热纪录。据美联社报道，数据显示礼拜日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7.09 摄氏度，比去年7月6号创下的纪录高出 0.01 摄氏度。礼拜日和去年的纪录都打破了之前在2016年创下的 16.8 摄氏度的最高纪录。哥白尼研究所所长布昂滕波在一份声明中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过去13个月的温度和之前的温度纪录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正处于真正未知的领域。随着气候持续变暖，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我们必将看到新的纪录。该研究机构还表示，虽然2024年一直极其温暖，但将礼拜日气温推向新高度的是一个比往年更加炎热的南极冬季。去年7月初创下高温纪录时，南极大陆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日前，英国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沃克表示，英国必须在3年内准备好应战，因为日趋动荡的世界中存在着一系列专制国家带来的威胁。礼拜二，沃克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提升英国军队的战斗力，以适应现代战争。他表示，由于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地缘政治威胁，英军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英国应该在2027年之前将军队的战力提高一倍，并在2030年年底之前提升为现在的3倍。沃克强调，自己的计划是一个非战计划， 将使英国拥有一支足以威胁对手的军队。英国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可能希望报复西方的俄罗斯，希望夺取台湾的中共，以及可能追求核武器的伊朗。他指出，这些国家构成的威胁可能在未来三年内加剧，而且自乌克兰战争以来，这些国家已经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分享彼此的武器和技术。俄乌战争开始以来，中共一直否认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最近有记录显示，中国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将俄军使用的武器零件出售给受制裁的白罗斯国防承包商白罗斯光学机械协会。日经新闻礼拜三报道，白罗斯境外的反对派组织 Belpod 由多个行业来源获得了白罗斯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合约、付款记录和其他资讯。据称，白罗斯光学机械协会2022年受到欧美制裁后，中国公司仍向他提供俄罗斯武器中使用的精密零件。这些记录显示，去年12月到今年5月，总部位于中国的多家公司与白罗斯光学机械协会签订了用于军事的先进零件合同，向该承包商提供这些零件，付款方式是人民币，金额是几万到几十万美金不等。俄罗斯、白罗斯和中国的银行都参与了交易。礼拜二，川普竞选团队向美国联邦竞选委员会投诉称，副总统何锦丽的竞选团队不当挪用了拜登总统的竞选资金。纽约时报报道，在拜登礼拜日宣布退出总统选举并支持何锦丽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拜登的几个竞选捐款账户更名为哈里斯竞选总统。川普竞选顾问沃林顿在诉状中表示，何锦丽正试图从拜登剩余的竞选资金中摄取9150万美元。沃林顿称，联邦竞选财务法中没有任何条款允许何锦丽接替拜登的候选资格，并通过简单修改联邦选举委员会备案的表格来操纵他的竞选活动。诉讼要求将这一行为进行刑事调查，声称为何锦丽重新命名委员会是一种欺诈行为。虽然大多数竞选财务专家认为何锦丽有权获得这笔资金，因为他是拜登的副总统候选人，但目前还未清楚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